是一首很好的诗歌哈，好像我的动不了可以了。好，那个我们以弗所书，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第四章哈。那其实以弗所书呢，那个前面后面啊，就是分成两部分，所以我们在讲第四章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再来吧，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我们何等感恩，借着这一次的宣教年会，真是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主啊，你的真理啊，就是在你的教导的里面，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真的知道你那属天的奥秘，就是叫外邦人也在基督耶稣里得以同盟应许，同作后嗣，同盟应许。主，我们如今在你的面前都得到了这一份，主也恳求你保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恩召的里面，我们如何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求主你自己借着今天借着下面的一些的课程，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也更深的从你这里得着你自己给我们的力量智慧，活出我们都当活出的生命。求主亲自帮助我们，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啊，今天的人是很少，那我也觉得是哈，因为那个赖牧师过来是很难得的，如果能够多听他的教导，其实是很好的。那我们看到第四章哈，那个一开始他就保罗就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大家还记得前面哈三章的时候，他说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那个时候他说被囚是指到他是什么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慈爱所俘虏，所以那个地方说的被囚不是真正的说他是囚犯，但这里他是说我为主被囚，那他真的是做了囚犯哈，这里的意思。那这里讲到他做了囚犯，那然后结果后面就讲，既然那这个是他哈、哦，我这样子来劝你们，然后接着就对弟兄姐妹讲，就对以弗所教会讲，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如果蒙召了，那蒙召是蒙什么召呢？就是蒙上帝对那些罪人的一个呼召，那他们蒙召以后就成为基督徒，那他们的行事为人，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就是讲到基督徒的生活要与蒙召的恩来相称。所以我们就说，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恩呢？那其实前面三章一直讲到蒙召的恩，前面三章哈，那我们好像还是不太活跃，那个我好像这个怎么还是过不去呢？哦，对不起，我想是这样了。 OK， 是，那我就想说，因为这个时间哈，今天时间很赶，所以我就很快的把它过去。那前面蒙什么恩呢？那第一章就讲到说这些哈，那我想我就不去读。那这个是其实就是一个 review 第一章哈，然后讲到那个荣耀的恩典，丰富的恩典，也讲到圣灵，然后就讲到第二章，就讲到我们是本来是一个什么的情况，神怎么样呼召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其实讲到这个一同呢，其实就讲到说上帝要我们与耶稣基督一样，就是凡属天的怎么样，也就是基督怎么样，我们这些属他的人也怎么样啊。那其实主耶稣也讲过，那上帝爱他们的爱，太爱他们，就是指的爱我们。因为今天时间紧哈，我就跟大家讲，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就向天父祷告，就跟天父说，让他们，就是指这些信耶稣的人，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也就是上帝爱我们这些人呢，就像上帝爱主耶稣，爱他的独生子一样。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心里边就感受到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爱，就是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上帝爱他独生子那样的爱，你知道，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可见我们所领受上帝的爱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然后那个这个因为要讲得很快，所以我前面大概就是要把它过去，就是第二章就讲到这个上帝的呼召不仅仅是临到以前，就是好像临到神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那他的呼召也临到这个外邦人，以至于让自己受死，拆毁了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之间的一个隔阂。你知道这个哈，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中间的隔阂是最大的。那我们知道说，国与国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其实都有隔阂，但是没有一个隔阂像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那样的大的一个隔阂。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这个主耶稣已经废去了。也就是说，我们从这里就看见，在教会的里面不再有哪个民族哪个国家，我们在基督里面一同成为基督的属神的子民哈，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到第三章我们就知道上帝启示保罗知道外邦人让人知道福音的奥秘，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却可以以那个，所以这个是很快过去。所以到了第四章，那保罗就说哈，所以有前面的那些，才有保罗说，所以我为主被囚的来劝你们，那你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 蒙召的恩享受，所以这个刚刚就是我把蒙召的恩跟大家很快的就过一下，很快的过一下。所以他这个怎么会到这里来 ？OK， anyway， 好，我们接下来哈就看他说我们要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他这里说要。凡事谦虚温柔，他这里说的凡事其实是说 be completely， 要完全的 humble and gentle。 所以我们在保罗一开始教导我们，那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他就接下来就说你凡事要谦虚温柔，那他这个其实就是讲到要完全的谦卑和谦卑和温柔啊 ，gentle 哈，温柔。那这个其实就是主耶稣的自己的一个样式。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哈，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他这里讲的说这个样式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心里边柔和谦卑，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大家还记得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什么呀？按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看见说主耶稣基督他其实就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他就是神的形象，也是神，也是这个样式。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到这里呢，我们就看见那个保罗要基督徒要来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相称，他第一个就是说你们要完全的谦卑柔和谦虚柔和，是不是谦虚温柔，其实用的英文是一样的哈，用的英文就是柔和谦卑。那我们知道哈，谦卑哈是一个人的存心，他表现出来的那个态度就是温柔，一个忍耐。然后他说，然后接着下来说，他说你要用爱心互相宽容。大家知道爱心是在里面的，那表现出来就是有宽容。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上帝要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一个存心，就是有谦虚的，有爱的，然后表现出来就是有温柔、忍耐、宽容这样的一个表现在人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那他这里接下来就讲说，要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大家注意看哈，他说竭力保守。那当然就是知道说这个是很不容易，所以要我们来竭力保守。那你接着再看说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大家注意看那个英文哈，他说你要 keep the unity of， 那其实没有一个心，其实前面一句中文应该就是这样的，就是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就是说你就是要保守这个合一。那既然讲到竭力哈，那你就知道说那个容易不容易，竭力保守，然后你就可见的是什么不容易哈，你要用你的 make every effort 来保守这样的一个合一，那其实是很不容易的。那就是刚刚信主的时候哈，没有觉得这个有多难样的，但是你随着那个信主的时间的时间加深，你就会知道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那为什么这么艰难？需要竭力。为什么这么艰难？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是什么？都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都是悖逆之子，也是可怒之子。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蒙主耶稣基督拯救，那我们是不是一刻之间就改变了？ 没有哈，我们还是有许多自己，我们自己的性格，我们自己的脾气，我们真的很多方面都被罪污染，所以我们是真的是亏缺了上帝赋予我们的那样的一个荣耀的生命。那上帝现在借着主耶稣拯救我们，那让我们一起在教会里边来服侍，一起同工，一起过教会生活。那除了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除了学习真理啊，每一次的啊讲道，每一次大家在一起的学习，其实都是在学习真理。那也让我们啊能够在一起来彼此相交，其实也是要来磨练我们的生命，磨练我们的生命。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哈、啊、都有自己啊都有自己很特别的个性哈、啊。那这个时候他上帝要我们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来学习啊谦卑。温柔、忍耐、爱心，然后呢，要竭力来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那这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修剪的过程，可以这样讲。你知道我们人有自己的脾气，都很难是谦虚温柔的。很难谦虚温柔的。那现在上帝把我们放到一起啊，刚开始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渐渐的，上帝让我们在一起学习，跟弟兄姐妹一起同工的时候，其实显出我们很多生命里面的本质的一些问题出来。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只要在教会里时间久了哈、啊，时间久了，你就或迟或早就会遇见一些的他自己觉得很困难的事情。我不知道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哈，那一定会有哈。那有的弟兄姐妹一碰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很难搞啊，就是那个很难搞的时候，他就说，他有的哈弟兄姐妹就说啊，我都不来教会了，或者说哎，教会还有这样的人，我不来了，真的有，但是哦，我不来了，或者他就去换教会。其实当你有这些难处的时候，这正是上帝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怎么样，来造就你的时候。你会痛苦，我不是说你没有痛苦，你会有痛苦，你也会有愤怒，甚至有怨恨。那在这个时候，正显出你自己的生命是一个什么生命，你知道吗？正显出你的生命是有那种愤怒的，是有怨恨在你里面的，是有什么，就是那种痛苦在你里面。这个时候你反而是要怎么样，求上帝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看见我自己的生命的状况，然后抓住主，求主来帮助我们哈，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说在教会的生活的里面，其实不管在哪里都一样，你在公司也好，在家里也好，只要有什么事情，就看就你自己有难处的时候，你就要看见你的看事情的方向怎么样。如果你都是看到别人的错处，如果一件事情发生，你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错处，那你让你指责别人更厉害，那你看的方向就错了。就好像主耶稣说什么，他说你看见弟兄眼中有良木啊，不对，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到自己眼中什么有良木。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就是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如果神向你开恩，指出你有错，你的方向就对了。如果你一味的说哎，这个人更糟糕，让你指责别人更那个的话，那你的那个方向就错了。这就是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哈。那但是我们也要记得，不管遇见什么事情想不通的时候，你有一条路，就是要到主的施恩座前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你要记住，主一定带领你。你在我们的在我们的行事为人的里面，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什么？神是又真又活的神，神是全能的神，他在你的里面啊，这几件事情你只要放在心中，他是全能的。我有的时候看见很多的弟兄姐妹被一些的痛苦所困啊，好像就走不出来，那就是有很，当然你可以去找一些方法来帮助你，但是你最终要知道，神是全能的，他一定 帮助你走过这样的艰难啊，帮助你走过的艰难。哪怕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比方说对那个末期癌症的患者来说，你也知道我走的路就最后就是死亡，好像说上帝没有带我进入。那你如果是这样想，你就我们的信仰里面就缺了一个很大的一块，那一块是什么？就是永恒。你不要以为说哦，你看这个人都死了，上帝哪里带他经过？ No， 上帝带他经过死荫的幽谷，进到神那里去了。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有许多的部分你是不能够缺的，他是全能的上帝，他一定带领你经过。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一定要记住的。所以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所以在这里就知道说，这个合一不是我们要创造一个合一，不是，是要竭力保守这个合一。这个合一已经在那里。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来看是那个接下来第四节，他就说身体只有一个，身体就是基督的教会啊，基督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里讲的非常清楚，这是不是一个合一？这个合一是一个 reality， 是一个真实在那里。但我们当然呢，我们都有自己的，我就说每个人嘛都有自己的个性什么的，就是要我们所做的就是要保守这个合一，保守这个合一。所以合一已经在那里了。我们现在就要来看，讲到说身体只有一个，就讲到基督的教会哈，不管古往今来还有全世界哪里的教会，只有一个，都是基督里面的身体，只有一个。那圣灵只有一个，那圣灵就是每一个在我们心里边，每一位弟兄姐妹心里边的那个圣灵是同一位，同一位。然后他说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被主耶稣基督呼召过来，只有一个盼望，那个盼望就是什么？就是要得到神在创世前，神在创世前要赐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的恩典。所以这个非常重要，那个荣耀的恩典，大家回到第一章第一章的三四五节再去读，一直读，你就会知道说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呼召那个指望是什么。然后讲到一主就是同有一位主，那同有一位同有一个信仰，那这位主还有一洗，就是同有一个洗礼，就是这里就讲到主那这也是我们要放到心里面的。我们有一位主，要记得他是主，我们不管是做什么都要听从他，顺服主的教导。那这个就是说不能够以我们自己的想法为想法。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一听见其他的弟兄姐妹讲出他的一些看法的时候，跟他不一样，他马上就可能就不来教会，或者就是不听这样子的。那其实是要有分辨，要有分辨，所以不要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那么的顽固要不是刚硬，要刚强，就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回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一信就是同有我们同相信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一洗就是不管你在哪里受洗，都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所以只有一个洗礼，只有一个洗礼。一神就是这位创造天地万有的神，他是众人的父。如果你看英文他说 and the father of all， 那 all 呢他是翻成众人。其实我们知道 all 很多的时候是讲到万有万物就是可以看得见的，那万有是包括万物和看不见的那一部分，所以它是所有的源头。其实上一次课我也讲过 Who is over all, through all, in all， 所以这个其实讲到这位上帝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的父亲我们的父亲，他是全万有之父，就是万有的源头。那你说这位上帝也是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的神吗？对， 这位神是那些没有信主之人的神，只是他们不知道。那我们知道保罗就这样讲过，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位神只做我们基督徒的神吗？他不是也是那些不信主的人的神吗？只是他们不知道。所以这就是，其实这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什么，一个基础。如果上帝不是他们的上帝，我们不需要去给他们传福音。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因为神也是他们的神，也是他们的神。所以我们这里就看见说啊，这位上帝哈，他是我翻过来，就让大家看一下，这位上帝啊是在如果是这样子翻就对了，这位神，一神就是众人的父，就是说这一位神他是万有之父，超越万有，贯穿万有，在万有之中。啊，这不仅仅是人啊，更是在万有之中。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基督的教会是合一的，是不可分的，这是一个事实。那我们呢，就要竭力保守这样的一个合一。那当弟兄姐妹明白了这样的一个真理之后，我们就要知道应该在教会的里面来怎么样的来保守教会的合一。那我们每个人就是怎么样，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这样的一个生命不是我们固有的，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好，这个是讲到那个第四章的第一到第第几节？第七、第六节是吧？第六节，对，这就是其实我今天的第四章会分成两大。第四章分成两大部分来讲，第一大部分就是一到16章是我今天要讲的，17章是下一次小荣姐妹要跟大家分享的。那在这个一到16节里面呢，其实又分成两部分。那第一部分就是讲到说，我们当以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来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那下面呢，其实第二部分就是讲到下面一件事情，我们继续来看。我们都知道教会是合一的，但是教会是由人组成的，每一个人是合一的，但不是华一的，就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机器人一模一样，按照程序编出来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那这里就是讲到下面的就讲到我们个人 each one of us，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耶稣基督那里，对吧？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基督那里得到了恩赐，得到了他所有的那个恩赐。那这个，所以你的跟我的不一样，我的跟他的不一样，所以不需要我们弟兄姐妹哈在一起是彼此配搭服侍啊，我们都是一样的。今天那个赖牧师来给我们传讲信息，那上帝给他这个宣教的恩赐热忱，那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来听，那我们也是什么，可以来有你每一个人都有的一份恩赐在那里哈，恩赐在那里。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在神的面前都是一样的，虽然是恩赐不一样，那恩赐是照着基督量给个人的。那这个恩赐呢，其实是需要操练的，操练的。所以有的人我们说你要出来服侍，他说不行，你每个人都有恩赐，没有，他说他没有恩赐。你真的听过有弟兄姐妹说他没有恩赐？这里讲得很清楚啊，Each one of us 都怎么样，都蒙恩。如果你否认自己有恩赐，就是否认自己从主那里那个蒙恩呢、啊？那是什么意思？那你没得救吗？没有，我说大家都得救，只是怎么样，你没有操练，你没有出来服侍，没有操练你的恩赐，你就以为自己没有恩赐。所以其实恩赐是本来上帝给了他这个恩赐，结果他的这个恩赐在操练中怎么样，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就越来越怎么讲，越来越能够被使用，越来越。 所以但是也要记住哈，恩赐不是你的特长，这个恩赐是神赐给他的，圣灵赐给他的。那其实我在这里很快的看一下几段的经文，就讲到有各种的恩赐，但有的呢是我这里就不读哈，有的恩赐呢是说预言，有执事，执事就是服事哈，不要想到执事好像很高大上，就是 serve， 然后就是教导的恩赐，有劝化的恩赐。你没发现有些弟兄姐妹特别能够鼓励人，这也是一个恩赐。还有就是施舍哈，施舍，还有治理，还有怜悯人的，这些都是上帝赐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还有就是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那这一类的弟兄姐妹可能就是比较适合做教导的工作。还有呢就是像信心的恩赐，这样的弟兄姐妹他很有祷告哈，上帝给他信心，他有祷告的这种的能力，还有行异能的能够做先知，然后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等等，那这个都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分给个人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说这个每个人得到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快的就看过去。那第八节就告诉我们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第八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恩赐是主怎么样赐给我们的。那他说，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这里就讲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其实我们很少很少思想到那个比方说读使徒行传，就是那个主耶稣去升天，那些人就看着主耶稣升天，那我们那个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已经坐到神的右边了，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知道。但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就是他得胜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也就是说基督以他什么，以他的大能把恩赐赐给教会，以他的大能把恩赐赐给教会。那这一句话其实是从那个诗篇这一篇来的，是诗篇68篇。他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叫耶和华神可以与他们同住。大家知道这句话哈，其实跟这句话非常的吻合，就是说主耶稣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个恩赐是圣灵给人的，那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住。所以他这里你去看你就说保罗为什么从这句话到这句话是这样子的，可以连得起来的，是这样的。所以主耶稣升上高天掳掠仇敌，那圣灵上帝或者上帝主耶和华神，就是神借着圣灵就住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住，我讲明白吗？所以这句话你就可以看见说保罗怎么把这句话放到那里去，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那个。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升上了高天用他的大能来俘虏，就是得胜的仇敌，然后就怎么样，就可以住在我们的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把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随己意把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那我所以他这里就到第九节第十节他就来解释那个身上，大家就去看那主耶稣身上高天掳掠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第九节就说既说身上，那他这个身上就是来解释那个第八节的身上，他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所以在这里就讲的说降在地下，不是说降在地上，注意降在地上，主耶稣道成肉身是什么呀，降临到地上来到地上。那耶稣基督是什么，受死的时候他是什么，降到阴间，那个是降到地下了。所以我们要注意看的比较 detail 一点那就先降到地下，那降下的就降到地下的正是那位 is the very one， 就是正是那位远升诸天之上 要充满万有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说他身上是因为他先本来主耶稣是上帝哈，他本来住在美丽的青天，然后为着我们的缘故降在地下，就是他道成肉身受死降在地下，然后呢怎么样从死里复活，然后远升诸天。大家记得看到哈，他是诸天 the heavens， 不是一个天，是诸天。这就保罗说他上了三重天哈，就是不是我们想的这个天啊，更也不是更遥远，就是万有啊都在这个，他就是那，然后要充满万有，就 in order to fill the whole universe。 所以主耶稣基督身上高天，要充满万有。在这里其实我是想了很久，那就是为什么说耶稣基督降到地下，然后又升到天上去，为的就是要充满万有。难道神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没有充满万有吗？这是我在问的问题。就是他说他这里就讲到主要是道成肉身受死，然后从死里复活，然后升上高天，为的就是要充满万有。难道主耶稣没有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没有神不充满万有吗？我其实我在这里真的是想了很久，那后来我就知道真的没有充满万有。为什么这样讲？那在那个耶利米书他这样讲哈，他说第24节，他说是神自己说的，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看见没有，神说我充满天地，那就是说那个主耶稣没来，上帝其实是充满天地的。那为什么说他没有充满万有呢？原来我们再看几节的经文，我们就看见原来什么，人因为罪孽使人与神隔绝，所以人因为罪与神隔绝，神有没有充满他？没有。所以在万有的里面，原来人没有，就是罪人没有被神充满。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就没有信主之前，这个人是与神隔绝的，神有没有充满他？没有。所以他没有充满万有。所以你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降下圣灵，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充满万有。他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充满万有。那我们就看见在保罗的那个以弗所书信里面第一章23节，他就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充满万有者就是上帝了所充满的。所以神升上高天，就是要来充满我们这些罪人，被他的宝血洁净，他可以来充满我们。所以后来在第三章，上帝就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讲哈，你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来体会，来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充满了你们。所以可见的，上主耶稣基督从天降到地下再上升，为的是要充满万有。其实最终其实就是要得着我们这些人来充满我们。所以我们如果学了这样的真理，我们就知道要常常怎么样，要被圣灵充满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那个被圣灵充满哈。大家不要想到说我坐在那里圣灵就充满我们，其实不是。圣灵充满就是什么，就是他的话，他自己在我们的里面掌管我们的生命，这就是被他充满。所以你不管什么事情，待会我们还会讲，就是与他相连，与他相连就是他就掌管我们的生命，就是就是他被他充满，被他充满。然后这里就是我们就看见说这个是第九第十节就解释第八节的身上，然后第十一节那就是回到第七节，那他第七节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然后第十一节就讲的说他所赐的其实中间那三节都是在那里讲讲到外面去了，现在回来了。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在这里就可以看见说啊，那个在教会的里面啊，上帝赐下各种，你看见这里哈，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并不是那个我们刚刚讲的那个gift， 不是那个恩赐。这里是讲到一个什么？上帝借着这样的一些人，就是赐给教会这种职分啊，是职分。我这样讲好了。那比方说恩赐，我们刚刚讲到哈，上帝给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现在讲到职事，职事就是职分。职分，所以呢，神在教会里放下这样的职分，有使徒、先知。我们都知道，使徒和先知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蒙主特别的拣选的一批人哈，蒙主特别拣选的一批人。他们，你看，他们是在最初的时候就把那个教会的根基就确立了。那以弗所书也跟我们讲，他说我们这些人哈，不管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那被主得着以后呢，都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并不是他们这些人，乃是说他们的教导的根基上。因为那个上帝的启示是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那现在的现在我们都知道，使徒先知都把什么圣经已经写好了，所以其实现在在那个圣经已经启示完毕，再没有人去说是一个什么先知或者一个什么人可以来写圣经，那个已经不可以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容易你就可以看出摩门教他们是叫什么异端错得太离谱了。因为他在圣经以外还加了一本摩门经这就是不对就不对。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他那个有这些在神在教会的里面赐下这些职分，是那使徒、先知，然后有传福音的。那不是说专门有传福音的，然后其他弟兄姐妹不要传福音，不是。那专门传这个人哈，因为有他特别的一个职分给他，他也特别的有这方面的恩赐，他去传福音，好像就很容易带人信主。像 Billy Graham 哈，那是全世界他一传福音，多少人信主哈？那个是上帝给他的。那我们当中也有传福音的，他就是怎么个人不到，他一跟那个别的那个牧道友一讲，人家就很能听他。我记得去年那个国才几个弟兄姐妹出去传福音，就说哇，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一去传福音，人家就愿意听他。这个其实就有恩赐哈。那这个呢，他也就慢慢操练，将来在教会里面就有就真的就是很能够来做传福音的工作，还有牧师和教师。那牧师呢，是很在教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那个牧师他是说 pastor， 我们都知道就是牧羊啊。那个牧养哈，牧养。那个如果你看哈，这个彼得他其实就上帝特别赋予他一个牧养的一个职责。他除了要喂养我的小羊，我们都知道上帝喂养他的子民呢，是用什么？用真理来喂养。所以所谓我们属灵的天粮啊，其实就是圣经上真理的教导，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第二次上帝就又跟那个彼得讲，他说你要牧养我的羊，就 take care of my sheep， 你要 take care。 所以你不仅仅是要用真理来喂养他们，还要怎么样照顾他们、保护他们、引导他们所以牧师的职责在教会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这个职分非常重要。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那个彼得其实就承受从主那里得承受了这样的一个牧养的一个职分。所以牧师呢，他不仅仅是要牧养，也要教导嘛，用真理来教导。所以牧师他不仅仅是要在真理上不能妥协，也要在生活中来照顾弟兄姐妹，照顾。所以在一个教会的里面有一个好的一个牧者，真的是这个教会很大的福气，好，很大的福气。然后就是讲到教师。 讲的教师，教师呢他们就是专心学习领悟上帝的道啊，向弟兄姐妹来传讲神的道。通常这一类的弟兄姐妹呢，他不太在教会里面参与组织啊管理啊，没有。那其实神给教会的这些的职分是不受时间的限制的。那直到今天其实我们还在享受使徒先知的教导，就是圣经，对吧？那神在历史上也兴起很多伟大的教师，像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这些他都是教会历史上很重要的教师。那他们在那个其实在我们中国教会的里面在上个世纪也是一大批非常非常优秀的，或者说被神重用的教师，也在中国教会兴起。我特别喜欢读的几个那个圣徒的他们的著作，比方说尼托生啊、王明道啊、宋尚杰啊，都是很有那个。他们当然也是当时的牧师，那对我们现在来讲，那他就是我们的教师哈、教师就是。所以基督的教会不仅仅是说在这个时代我们当中，其实是历代历史以来一直在我们的当中有这样的一些人在教会的里面来帮助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当你看见这五个职分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想法？你看到这个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你看见这样的那个上帝把这样的人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啊？你会不会说上帝真的是照顾我们很周到，是不是？会不会？你觉得他照顾我们很周到吗？那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不能够离开教会来得到造就，也不能够离开教会能够得到成长的，能够得到成长的。那其实我自己也是对我两个儿子哈，一直是谆谆教诲。我跟他们讲哈，我其实跟弟兄姐妹以前也讲过，我跟他们讲就是说，你老妈没有上过一天班，没有钱，但是我有一样最宝贵的东西要留给你们，就是主耶稣基督，你们不可以搞丢了，而且是要世世代代传下去。世世代代传下去，这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持守你的信仰。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们不能够离开教会，这是我一直跟他们讲的话。因为神在教会的里面，你看见没，赐下各样的恩赐和职分来教导照顾弟兄姐妹。那有许多我们看不见的真理，神已经启示了别的弟兄姐妹，那借着他们的教导我们能够明白。那还有许多我们自己做不来的事情，那其他的弟兄姐妹很有恩赐可以来一起来服侍。那当然你自己就是我指着他们，你们自己也有你们的一份要在教会的里面来做你那一部分的事情。所以我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说教会哈，神在教会中真的是有放下许多的恩典和祝福啊，许多的恩典和祝福。所以以赛亚书里面有一句话就讲到对不起，怎么他说OK， 就这句话，以赛亚书就讲了说，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然后呢专为俗民行走。那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知失迷啊！你在这里就可以，然后就讲说那个大道呢，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然后就想着救赎的民要走这条路，走到西安去，要走到西安去，那就走到永恒的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新耶路撒冷去。那你如果这样的看的时候，你说那条大道是谁？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嘛，主耶稣就是那条大道，俗民就是主耶稣基督救赎出来的你。虽然我们很愚昧，我很愚昧，但是我在教会的大家庭的里面，我虽然愚昧，却不会什么走迷，不会迷失，不会失迷。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接受教导，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哈然后他说，那上帝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有什么目的呢？他是什么？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这里，上帝赐下这些职分，不是为了他们，乃是为了整个教会，为了整个教会也来 prepare 成全圣徒，就 prepare 上帝的子民来各尽其职，不是说只是建立这几个人，不是每一个人 each one of us， 就每一个人都被建立起来，再来最终是要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那我们说那个这里就讲了各尽其职，就是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教会的服事的里面，是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的啊，最终是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那个彼得也说，个人每个人都要照你得到的恩赐来服事。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服事，你要在教会的里面找到你的位置来服事，因为上帝已经把恩赐给了你。如果你不用，其实教会就是缺了你那一个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如果缺了你那，就有个洞在那里。真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就是在基督的里面。所以他是讲到这个，然后第十三节就是呢，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这里就讲的说，那他说建立基督的身体，那怎么样才算呢？要直到 until we all 我们众人全部都达到了那个 unity， 就达到了那个就是都归于，就是达到了那个合一，达到那个合一。那这里如果仔细去看的时候，上帝其实就是，如果你第十二节第十三节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心意和他的目标是什么。神就是要借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然后按照自己的恩赐来服侍，彼此服侍，以至于全教会得以建造，真的来认识耶稣基督，可以在信仰上来成熟。他说 mature 他是说在真得以长大成人。长大成人就是什么？他这里就是讲到说 become mature， 就成熟。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满有基督丰满的生命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然后这个是讲到正面的。那反面的呢？反面他就说，你成熟了，长大了，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如果一个人生命成熟了，那小孩子就是他不容易分辨，但是当我们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时候，就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他这里讲到说被异教之风摇动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在这里就讲的异教和异端这个是有一点点分别。那我们都知道，异教就是除基督信仰之外的宗教都叫异教，比方什么佛教啦、伊斯兰教啦这些都是异教那个我们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他自己的信仰不是很清楚，就会说信什么都一样了，都是劝人为善了。那你就知道姐妹或者弟兄大概是信仰不是很清楚。还有我也有听到父母讲他好像很开明，他说我不强求我的孩子信什么了，等他长大了以后了，看他自己的选择了。你有没有听过？也听过那其实你都知道他自己真的信的不是很清楚看起来好像他很开明，那其实但这个被异教之风摇动，那这个是那个在这里我稍微的多提一点点，就是你知道我们中国那个在其实是比较早的时候，利玛窦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16还是15多少年，16多少年，大概是16多少年，那个利玛窦他是那个耶稣会的，就到中国去宣教。那他宣教呢，他也得到一些基督徒，得到一些信主的。然后呢，他在那个中国的那种的文化的里面呢，他就有一些妥协。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以前没有基督信仰嘛，那他在这个有些事情上他有妥协，是什么事呢？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的文化的里面，一个是儒生，就是读书人呢，他们会拜孔子。 他们表演要考试了，要怎么了，他就要拜拜。然后还有呢，就是那个我们的家族的，就是比方说有人过世，就会要拿香来拜拜。你说哦，这个是文化而已啦，我心里还是信耶稣了。所以其实我相信当年哈，那个耶稣会的宣教士可能也是这样想啊，这是文化。然后这件事情报告回教廷以后，他们就觉得这个不妥。那这个呢，其实就是被异教之风摇动了。那最终后来这个就被禁止天主教传播在中国。然后再过了200年以前吧，到180多少年，马里逊才来中国。后来我仔细想这件事情，我看见神的恩典。你知道为什么吗？如果当年真的就是像随着中国人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基督信仰，那就成了什么异端呢？真的。所以我们要记住什么事情，我们要记住我们的信仰是纯正的，是纯正的。那我们的信仰是不能够跟别的混杂的。大家知道那个以色列北国为什么灭亡，就是因为他们什么说那个牛犊就是什么，就是耶和华。你以为他们改了宗教吗？似乎没改呀，他也是信耶和华呀，但他却怎么样，不是圣经里启示出来的那一位。所以大家要记得，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姐妹讲，我们讲话也要比较准确，弟兄姐妹啊。比方说有的你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很有缘啊，我认识了你然后能够来教会，这个字不要做。你说这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来到教会，不是有缘，缘那个就是从佛教来的啊。还有就是我很幸运等等，那你幸运什么？你所有的一切，上帝说是凡事谢恩。然后有的人也出口就讲说哦，报我临时报什么脚，不要去那个讲这些哈。那 anyway。其实这些的东西，有的人就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好像说这个人太过严肃，是不是法利赛人呢、啊、说像这种的是法利赛人，其实不是，这叫正缘。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是被主耶稣基督买赎回来的心腹，是要圣洁无瑕疵的，不能够掺杂，不能够掺杂。所以这个是我跟弟兄姐妹要来稍微多一点点的分享，因为这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会有的一些些的表现哈。所以这个是我跟大家要来多讲一点点。那所以你说异端怎么来的？就是他也说他信耶稣啊，但是呢他所信的耶稣却不是圣经启示的。这个是我们要有真理的根基在那里，好，要有真理。好，然后我们继续说，然后 instead 就是反过来，我们要用爱心说城市话。那其实这里爱心说城市话，就是在爱中要讲真理，那真理就是圣经。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要传讲真理的时候在爱心中，你不是指责他，你不是说哎你怎么讲这个话等等的。因为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可能刚刚信主他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是用爱心告诉他这个真理哦。所以呢爱哈，大家要记得，爱不是没有原则的。爱其实是什么？你有爱就一定要讲真理。爱是什么？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不喜欢不对的东西，你只喜欢真理，这个其实是爱的表现。当然我们的态度要柔和谦卑，这个是。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哈，这些事情。然后他说我们在爱中要讲真理，在爱中讲真理，凡事长进，任何时候任何事情，就是 in all things grow up into him， 就凡事上你都要认定主耶稣基督啊，这样子就让我们能够渐渐的成长啊。其实这个也是这是我们也是要慢慢学习的。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啊，这个很这么小的事情哎，上帝也管吗？我告诉你，凡事上帝在我们神的儿女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小事，都是上帝要来看顾的事情。所以凡事都要长进啊，这个其实是要一点一点的学，慢慢的在基督的里面来成长。连于元首啊 ，He is the head， 就是连着主耶稣基督。这个其实跟那个旧约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就凡事都要怎么样，连于基督，就是这样的事情，就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凡事连于基督的话，你不会什么，不会，就不会 get lost 的，这是一件事情。还有就是说，一定有你上帝给你的益处，你最后那句话别忘了，他必指引你的路。哦，很多的人说，哎呀，我就不知道上帝怎么带领我。你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你来认定上帝，按照他的旨意走在那条大道上，走在那条大道上，那条道就是主耶稣基督，你就看上帝怎么来指引你哈，指引你。那最后我们就来看这一节，还有一节，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全身就整个教会哈。都靠着主来联合，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整个的基督的身体靠着基督，靠着基督这样子来连接在一起。那我们的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活的，是一个成长的，所以不是停滞在这里的。比方说我们刚刚从米皮特斯来这里职堂的时候，就是几十个人啊，大概三四十个人而已，现在你看这样200-300人，你就可以看见是活的。那只是我们这个教会，你想想全世界的教会怎么样，从那个12个使徒，然后到马可楼上100个人，然后到全世界，哦，他的身体是这样子来增长的哈。那最终在爱中来建立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当我们来建立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也是我们自己得到建立的时候。所以所谓建立我们这个人，其实是建立我们这个人里面的那个品格啊，不是建造你别的什么东西，不是，乃是讲到我们的品格。所以那个第一大，刚刚我们讲的是，我今天讲的是两部分。第一大部分就是运用基督，这个是第二部分。我这样好了，第一个就是讲的以谦卑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竭力保守教会的合一。那这个是是指到基督里面的 character。讲到每一个人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按照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个品格来建造自己。另外一个就是要运用基督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每一个人的恩赐各尽其职彼此相助来建造教会。所以如果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你看4章、5章、6章，在前后面都是讲到有关生活类的。那有关生活类的第一部分就是讲到教会生活，那教会生活是最重要的，你是与基督要连接在一起的，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样子的一个首先在这里我们的生命得到建造，然后你去到社区，去到你的家在你的even你自己抚养孩子的过程的里面，都能够按照上帝所教导的原则在那里来服侍。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有点那个是有点迟了，不过我们开始的也晚还算是很快把这一段我们学习完毕。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是俯伏敬拜。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何等的完备，使我们在其中能够得到教导，得到喂养也能够得到建立。巴不得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是常常的在各样的事情上，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够与基督相连，以至于我们这个人能够被建立，也能够成长。主啊，也求你自己亲自继续保守你在地上的教会，真是你在历史历代以来已经保守了你的教会在其中。我们也在现在这个世代，将来的世代，也恳求着你自己亲自的来带领你自己的教会，使教会得以增长，能够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迎接你自己的再来。我们真是知道你自己的心腹要预备好，你自己就会再来。我们也仰望你自己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主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